基本上这也是我的意思。我在讲的爱心，我或许我们在想说，哦，怎么样关怀，怎么样辅导比较有果效哈。我在讲的是，我们会被神建造，我们这从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得着的益处是神建造我们的心，然后让我们跟他更靠近，跟他的儿子更像。那刚才啊，小霞所见证的呢，他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再让我们啊有一个重点，就是一个受教的心呐、啊。神的话这样讲了，然后我也有我的，我已经被圣灵启示光照我说我应该我哪里有问题，那我愿意按照神的心意。事实上是我们得到益处。就像那个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提到，我们凡事互相效力得到益处之后呢，往后面说怎么样，把我们磨造成他儿子的形象。啊，所以基本上我要这样讲好不好？我们说话的问题或说话的有没有讨神喜悦，在于我们的心里面的问题。神知道。所以今天我基本上就是在你们啊都谈到重点了哈，就是说就是让我们面对我们心里面的啊这个问题，然后有一个受教的心啊。谢谢你的那个分享呀，见证神的真理是确确实实的啊呀，感谢主，感谢主。嗯哼，也只有神的儿女哈、哦、愿意这样子啦，像如许他愿意这样表达出来，表示说他有他的问题没有错，可是呢他不会掩，他不是要掩饰。好，那我这样讲好不好？对于神看我们啊、就是看要我们得到益处。那我们得到这个益处之后呢，我们面对我们要面对去服事的对象的时候，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还没有信主的，像小霞的妈妈还没有信主。那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要代表主耶稣发出那个光、啊、那如果小霞对她的妈妈有一些成见或有轻视的话，那个光就会有一边发不出来，一边是哦她在改变了，一边是她愿意吃亏，但是另外一边呢可能就有黑暗的那个角度。那对于信主的人，像刚才如许提到他的问题的话，我们对于信主的人，不管是谁，家人或者是儿女，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耶，不是只有爸爸妈妈或者是亲子哈，他们是我的家人，也是我的弟兄姐妹。那圣经告诉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信主的人呢、啊？那不信主的人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心，就是愿意他得救，愿意他我成为那一道光、啊、在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我成为那个光、yeah.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不信的人的心、啊、但是我们可以成为一道光，让他看到自己的黑暗、嗯、好，我们请继续，还有谁愿意表达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哪一个方面，从那些圣经的话让我们刚才提到受教的心，然后受教的一个受教的心，愿意让神来教导我们，来规正我们哈，来去规劝我们。然后呢，我们要有一个常常那个柔和的这样的一个被建造哈。好，还有哪一位继续好吗？
我可以分享。
当然。
就是。内心要没有偏见，口里才能够，对，我是银璇
吗？哇，感谢主，声音好，你讲，没有偏见、
就是内心要没有偏见，口里才会说柔和的话。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经文，就是上头来的智慧是这样子的，就是，对，就也是我在雅各书，对，就是在一些经历里面，就是有过的。所以刚才小霞在讲这个，就可能我们对对方可能会有一些可能隐藏的过去的这种想法， 我们是不知道的。那但是可能在这个就是了解到这个上头来的智慧的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真理之后，就慢慢的去光照，让圣灵光照内心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就像刚才师母说的，就是你口里说出来的话，其实有时候为什么没办法柔和？其实我们要求圣灵光照里面是不是对对方有一些隐藏的我们看不到的这些思想。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看到那个经文里面，就是要有一个耐心，能够聆听的耳，倾听的耳，就是我们经常，我们其实耐心也是又去，就是又就是关联到内心，就是我们里面常常没有那种忍耐等候，所以我们可能就很难去有耐心的去聆听别人在说的东西，那这个也是自己的需要被神。拓宽就是结的果子，就是还是还都是好像就是那个口跟那个耳，都会跟心有关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有节制的口，就是有时候我可能也是从性格来的，可能天然性格里面带下来的，那我们有时候就会不节制啊，或者是没有就是没有边界啊，或者是我们会容易去。让自己可能就说多了，然后就会有过失，那这个也是要注意的。然后那我再分享一个，就是我特别神这几年拓宽我很大的，就是那个心里要想通达的道理。就是我一开始我也在思考，默想这个是什么，但后来我觉得是我们人很就是。是很窄的，我们这个载体是一个很窄的，我们的思想其实是不宽的。我自己想，如果我们要能够说出智慧的言语，我心其实要常常想着神他造人是这么的丰富，是活泼的道，然后他其实是要我们，就是当我们有这个通达的这个他，就是有这些思想到神是这么的广大，然后他创造宇宙万物，或者是他造的人是这么的不同，那我们就也能够去，就是当这么的去默想思想的时候，就更能够去接受别人的对方的问题也好，或者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有罪的世界，所以各样的问题都会产生出来。那别人有问题，我们自己也有问题。所以就是把那个好像变宽了一样的时候，你就能够你所说出来的话语就不会好像就是只站在你自己的立场去说话。就我不知道我对这一节的经文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对，就是师母也可以
我
帮助
那
一
题
下。
就说我们找到一个方法来解决我的问题哈。我的现在意思是说，我们找到一个我们的心需要被建造的点，然后就像刚才小霞讲的，这些都是真理哈，所以一定是有它的原因，有它的结果。就如果这样就可以这样，这是我们确定的。那刚才小霞讲的这个意思呢，也是我的，请大家思考的意思，就是说呢，我找到它是见证了这个经节了哈，但是我想它还在成长。那是不是小霞你还在成长，对不对？
哦，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这是你最深刻的，对不对？哈哈呀，好，刚才银璇帮我们讲了好几个点哈。那谈到这个思想，我心要想，那这个的话也是一个要在我们的心里面被建造的。那我们平常我们要想的是什么东西呢？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呢？那如果说我现在，那么要想的话，我们让神来做主。其实这整个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讲，有一个秘诀，你就对准着神。就是我现在不在讲说银璇你解释的不对，我不是意思我也没有想要去解释这个什么叫做通达的道理我要讲的是，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责任是， 我到底要不要，我愿不愿意。那如果我愿意的话，那我就要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让神来做工。我再知道这个道理怎么样，但是呢，到底要我想什么呢？我心里面要想通达的道理。那我就想到我过去一天一早起来都在想什么，有的想昨天的问题，有的想今天的忧虑，那我都在想什么。那这里告诉我们，我心要想，那如果我做不到呢，我就求神帮助我。这样有没有 你有没有理解我的用意？那个银璇
有、
yeah.
对，
好好，
就我们
就找个很深刻的、yeah. 然后我们愿意让神建造。好，请讲，您继续讲。
然后我还有一个刚才对师母说的那个完全人，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更新，就是之前我会不是那么的理解我们要做完全人究竟要做到什么样，就是好像这方方面面都要好像要达到神的这个遵行神的心意。但是后来我在一个就是特会的特别是开禧运动的那个一篇道里面解答了我的那个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是要成为那个无罪的完全的罪人，而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是像老约翰说的那个要进入到那个神的爱的完全，就是其实我们是要追求的是那个爱的完全。所以这个也是我后来就是在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生活上包含关系上面也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才发现其实我里面是一个很缺爱的人。所以我很难把爱给出来给别人。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我跟神在建立关系的时候神让我看到，其实就是更多的是看到好像我们从小这一辈的人怎么总是在被要求。那这个可能就是我负律法的恶负得很重。那后面我了解到这个真理，然后再加上对那个应许之约跟律法之约的顺序又更清楚了之后，我才明白，就是刚才像师母说的，我们首先那个起点就是神是以永远的慈爱先爱我们，然后后面才赐下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然后他先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然后后面才说你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你需要被改变。就是这样的一个更加的一个好像其实是简单的真理，但是你那个没有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对于我好像要从小经历的这个环境里面要去达到这个完全人的这种目标的时候，我会好像就像师母以前说了，银璇你不要做的那么辛苦啊，就是我就是说，那其实我真的是很想讨神的喜悦啊，但是为什么好像就是不能够去好像方方面面没有办法达到。那其实是我就是在于一个对爱的这个对神的爱，或者是对这个完全的这种认识上面，我的那种知识的浅薄，道理的浅薄，所以就让我很没有办法。对，所以我刚才我就是又就是听到师母说的这个我们完全人，这个对我来讲，我真的就是释放，完全的明白又释放了很多，所以我就分享出来。
好的好的，谢谢你的目前的分享哈，特别难得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哈。那我对你所回应的，我要做一点点我的，因为你提到完全人哈，你也提到说，其实它是很简，不是很简单，就是它是很单纯的一句话，也是一个呼召哈。那你也有提到一个观念说，以前你都把它理解错了，那你有没有这意思说，因为我理解错，所以我就很辛苦，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我也 哎，以前你陷在那个里面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辛苦，但是后面你明白了，对，就知道了。
好，我了解，好，我了解。好，那现在我要从这里有点回应哈，我们不可能都理解神的意思。对我来讲，有一个很直接让你很肯定的一个，我不能讲捷径，就说走直路。我记得我们也曾经在成全里面谈过这完全人，不是说我讲了你们就会，不是这个意思哈。如果神讲了我们不会，人讲了怎么会马上就会哈？那其实呢，对我来讲直接的路就是说，神这样说，诗篇119篇满满的最长的一篇都在讲神的话，神怎么说行为完全遵行他的话语的。好，那我们的重点是我做得好吗？我做得到吗？那其实刚才我就在讲说约伯的无知跟他的自义，以为自己很好了哈，其实他不是哈。那我们在神的眼前都是很渺小的，而且都是因着恩典，我们没有一点点的善，没有一点点的义，但是因着恩典把我们算作成为一个义人，而且神自己跟我们打包票，这样讲好不好？好，就像刚才你讲的应许，所有你没有的，因为我的恩典，我要把你放在我手中做成这个功。所以一个很直的路就是，我看到什么神的话，我不一定要懂，我不一定要解释得很清楚，我也不一定要想说，哎呀，因为我有什么原因使我不要怎么样，而是说神啊，我要，我饥渴慕义，我要，那我要认知到我不会，我也不能。就像刚才小霞，她一次一次的，我不知道多久了。然后银璇，我也不认为你过去那些路是冤枉路，我也不认为你过去的路好像。哎呀，如果你可以早一点，这是我的回应了哈，你再回应好了哈，就说那一些呢，所经历的都没有白过，因为你的心对于神的话语，你的心对神的心意，你一直保持着一个信心，就是说我愿意，我要，这是我的意思哈。耶稣不是在八福里面讲的吗？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做不好的，我们做不到的，可是如果我们心里知道我是贫穷的啊，哀痛的人有福了。如果我一直为着我做不到，我做不好，心里面总是觉得有亏欠，那是有福的。饥渴慕义人有福了。其实我们一生都在这样的一个心态里面，那我们就有福。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啊，接下去你的所在表达的，就等于说有没有跟你接应下去，哈哈。我有没有理解你的意思呢？我有没有，我不认为说过去你那段时间是白过的。当你持守你这个愿意追求他的心，到今天不管你经历什么，不管你的家庭背景原生家庭怎么样，你向着神，向着光，我们一接受的光之后，它就会长，它就会扎根，它就会结果。时日本身什么时候在神的手中，所有这些经节弟兄姐妹只有一个焦点，你向着神，你要说什么话，你要想什么事情，我现在这样子能不能服侍，我要怎么服侍，都要靠着神，就这么简单。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就这样而已。这是我的重点，也是我的见证，就是这样子。所以行为完全遵行我愿意做，这样的人有福气，这样的人100分。他说，首先他说这样的就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么就是他愿意遵从神的话。从耶稣的角度就说，你爱我了，所以你就会遵循我的那个哈，那这样的人就有福分，我们得到益处。 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听了解我在讲什么？今天晚上的重点不再是自己了，而是整个完全我们就连于元首，让他做头，然后不管我安在哪一个我的身体的部位，我都是这里面的一份子，缺一不可。刚才小霞讲到一个重点，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在这个身体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让我们说，哎呀，你看他多么卑微。因为这个我们的头，耶稣基督已经做了一个榜样，他是这么样的来为我们舍了命，然后悦纳我们，接纳我们，用他的生命换回我们。所以他如果不嫌弃的话，没有一个小指头或怎么样可以说，哎呀，我是多余的，我就安在我这个身体的里面的部位，然后让这个头做总指挥。如果我认为我讲话太急的，那神啊，我饥渴慕义，我希望我的话，其实带太急哈，我在讲的不是外面的，说我讲话很快很慢，不是这个意思。我讲的意思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安静、很平和的、很温柔的心，以至于我们可以表达的时候，可以把我们原来的原意，这个原意是从神要我们为他服事时候表达出耶稣基督的心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很自然的流露出来。我不晓得我这样讲你们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我但愿可以更讲得更清楚一点。还有谁要接着下去讲？还是银雪，你要再回应吗？
嗯，我最后回应一点。就是刚才就是师母刚才说的，其实看到神的话，我不一定要想都能够懂。
嗯，
就是我们也要能够去接受我们现在可能在什么身量上面不懂没关系，但是就是要有持续的对神渴慕的那个心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我掌握到的一个很对很阿门的。
是的， Amen， Amen。
然后连于元首基督的这个我最近有一个很大的领受，是神的两个工作，是他就是要把他的启示给人，然后第二个工作是他用这些有启示的人要去找人。所以就是连于不管是他召救恩从以色列人出来，或者是他现在新约给的教会我觉得就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图形，就是我们纵向的，我们跟神连接，我们常常连于他，然后像刚才师母说，我们对准神，当神把光给我们了，那他的另外一个对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光传递出去给别人，那就也就是我可能他给我们接触到的这些有机会去分享他的话语的人，那就是横向的，就是跟人之间的这种肢体，所以就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图像就在我的里面。
嗯嗯，
就是我好像就是我们保持着这样子的一个不论是从上面来的领受，或者是我们神给我们更多的拓宽，让我们有呼召出去去祝福别人，都是因着他十字架的爱。
嗯哼，
嗯，好，我分享完了。
好的，好的，好，好，其他人继续好吗？我们还是集中到第一的那个内心哈，我们里面的爱的那个心，我们有一个愿意让神来工作的建造的这样的一个心哈。从我们里面的那些经节哈，我提出来那些经节，我们提到受教，提到耳朵被提醒，这个哈，就是他祷告说你每天早上哈提醒我哈，让提醒我有一我的耳朵使我能听。那其实跟受教也一样了哈，像受教者一样，其实受教本身就会产生很多的学习哈。然后我们那我就好，还有哪一位请讲。
我的其实对我最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觉得学习的就是有一个 受教者的心，就是能听、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但是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呢？因为我们受教者你是要听的而不是要说的，所以这点是我不理解的。
等于说呢，我听好了要说出去的话，我要不是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嗯，
等于说其实就是你做主了。
哦，但首先是就是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如果说这七点的话，我最感触、对我触动最深的就是说我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不是自己做主、这是我觉得我可以成长的地方。
是的是的，不管我要说什么话，到时候呢是你来做主，圣灵你来引导我讲，你跟我一起来引导我讲。
对对，
嗯哼，有时候我们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哈，我们会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主观，然后呢一面听，上次你也提过对不对，一面听就在讲说哦我有什么想法要跟他讲啊。
对，
那个时候就我们不专心的听，也没有很尊重的听对方讲，也会失掉很多我们没有听到的。
对，而且我觉得说特别是我这次回来嘛，那家人基本上是没有信主，或者因为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资生活，尤其是面对我的母亲，哎呀，那我就觉得我也讲到那个和气，然后呢他也意见很强，他很固执，那我也觉得说很多是对他好的他也听不进去。就是我想这个对我是很好的提醒，就是您要尊重他的意思，他已经即使我觉得是对他是好的，对他的生活是好的，也是要听。然后对，也是
我这样说好不好，提到这个的时候我顺便也提一下哈。我有没有打断你刘磊？
没有。
好，谈到自己的长辈哈，神的创造里面有一种律，有他的次序，有他的秩序，都也有一种十诫里面提到我们要孝顺父母，等于说父母是放在一个长者或者是长辈呀，我们去尊敬他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在那里哈。不管我们比他们有多少的学识，或有多少的更多的道理，或我们真理里面我们成长的比较成熟哈，或者是他的福音是我们传给他的，等于说我是他的师姐哈，也可以这样讲哈。但是这个律呢，神创造的这个律的这个次序呢，还是在那里。所以我们不要期待我们的长辈会听我们跟他训话。我没有说你要训话，但是我们会觉得我有理，直气就会壮。我有理，我就要跟你讲这个理啊。但是这个当中有一个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还有长幼有序的时候，这个律本身是不能逆过去的。我这样讲你们认不认同？就你讲的再有道理，你讲的再怎么样，你可能可以做榜样给他看、你可以用爱感化他，但是要用我们的这个跟他讲道理、叫他听你的、这种想法心意了，这样讲吧。我不是说他不会在这个里面长进，我不是这个意思哦。圣灵可以借着我们做工，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好像很希望你能够做得对，希望你能够不要再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会心里面就会觉得很受挫。我现在是针对着你心里面那个挫败感讲的。
这个问题是不是跟我礼拜二最后问的那个问题有点类似？
是的，我们下次还要再谈嘛，对不对？是的，就是刚好我们有提到，所以我就想刚好刘磊也在讲，他现在就是身临其境跟妈妈在一起，哈哈。那天
也没有
啊，冯金也谈，他说跟妈妈的关系，
但我觉得这个好像因人而异，因为有一些长辈他比较容易沟通，不见得说 你就是说不是说他一定要听我们的，好像我们什么都懂，就不管是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学识方面或什么，也不是这样，但是你可以跟他分享是双向的。但是有一些那因为我们碰到有一些比较容易沟通，就是说可以双向的，然后我好像因为我有碰到过两种，一种就是你可以跟他稍微分享，然后是双向的，那他不见得会完全会接纳你的意见，但是至少给我个人的感觉是至少我因为我爱他嘛，所以我表达了就是我的好意我的心意，那但是他因为他也愿意跟你沟通，那至于说有没有按照我说的做或怎么样，我这个结果我就不 care， 我就不在乎了，因为我觉得至少他有把我的这个心意有接收到，然后有让我可以表达。嗯、那还有另外一种是，嗯、他就是给你的感觉就是他就是不接受你的，因为他就觉得说他也不想听你讲，就完全都不想听你讲，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我。你不一定要照我做的做，但是至少我的心意要表达，可是你居然拒绝我的心意，所以就变成就是说那以后我都不说了。
嗯哼，
就有两种状况，所以这个问题，
我在谈的不是哪一种对象的问题，我在谈的是我这个人不管面对哪一个对象，我有一个在真理里面的方向跟真理里面的这种道，他的一个秩序在那里，不是讲到说哦对方什么样的对象他怎么样接收，不是，而且我们的服事呢，其实第一个我们都知道我没有办法改变人，只有圣灵可以，只有神可以改变人啊，那我们就是一个扶持者，我们是一个表达者，那等于说我不会被刚才因为我听到刘磊有感觉有挫败感，是不是刘磊，是不是
可能也是跟我的期待就是不是那种道理，就是那个很简单的生活的琐事，就是一些我就建议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就觉得我妈妈是比较有点固执僵化，比如他们家都是那个很矮的凳子连个椅子都没有，我就说那你买个椅子，因为还有一个人跟他一起生活，对他照顾他们那个徐姨，我说人家也需要，他就坚决拒绝，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因为他在那个沙发上，那个就只有坐在客厅的小板凳上，我说两个人一起生活，但是那个很感谢神，那个徐姨就特别的能包容我妈妈，他说他们其实我妈妈跟他更亲，他也能接纳，他说听就听，他不听就算了，我就觉得说这些事情我也跟我姐姐商量，我姐姐说你，我说你，我的腰也不好，我说总坐个小板凳，你起码家里有个椅子，就是我说你有个客人来，他没有人来，然后就是这种事情，因为可能我们有没在一起生活，就是一些很简单的一些事情，我是就有一些挫败感，当然我也不能把那个好意强加给他，他觉得那个徐也一直提醒我，都你觉得好的，他觉得不好就按他说的，这么大年纪了，所以呢就是而且一给他再一说呢，我妈就急了，就会说哎呀我求求你了，就是那种崩溃的那种感觉，我也看到这种我觉得也没有很大的事情，他就那种好像那种情绪崩溃那样子，就是买个椅子这样，我也就是可能是跟我的能够期待，我没有料到会到就是这么小的事情会引起来这样子的反应，所以对我来讲可能就有点冲击，就是
OK 了解。好，我现在请其他的弟兄姐妹哈，因为在中国的情况你们比较了解，像这种情况下面你们有没有谁有什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或者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经历可以稍微做一点分享的。
师母
啊哈。
这一次这个刘磊也到过我家哈，我就有一个感受，就是可能你们在那样一个环境和中国的环境是不同的，所以说刘磊到了我们家他也发现我们家就是在一些事情上他就觉得很不能不习惯吧，不接受吧，就觉得我的观点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去以后比方说看到妈妈那里没有凳子没有啥，他可能也很难受，但妈妈已经习惯了，我觉得妈妈已经 惯了，就是我觉得刘磊一个是要学习接纳，就是妈妈那个，但是他自己的腰确实不好，不好的话就到外面买个凳子自己坐，这样可不可以？嗯，
我妈不许我买凳子，她说你买了凳子家里没地方放，她也不许你买。她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她就觉得她就是有点那个跟她在一起的徐姨说的有点强迫症。她比如说她要那个碗，她告诉我说那个就是一定要这样放，然后那个东西一定要那样放。因为我跟我妈妈可以说40年也没有在一起了，所以以前即使我回国我们也就是接触过两三天，所以呢这次算是时间也很短，也就一周。还是很难，就是
我想那个讲的宽容了，
嗯，
就是宽容，就是你有一个更大的心胸来包容，或许不能理解，或许不能认同啊，那就是一个宽容，等于说这个事情过了，这个结果呢好像也没有解决，可是我心里面对妈妈的心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痕呀呀，我想这个是
那个刘
师母
在。刘磊，我跟他再分享一下，
不好意思，
我先说一下啊，就是我是比较爱干净的人哈，就我回到我爸那个地方的时候，他那个桌子是餐桌老是擦不干净，然后我就每次回去的第一件事就开始用热水呀，就给他那个餐桌反复的给他擦干净。后来我走了以后，我妹妹跟我讲，我爸爸非常生气，说我就是这样的生活习惯，那个不习惯的可以不回来。所以可能就是他的习惯和我们不一样，是要包容人，就是不能改变他，他老了你改变他这个他受不了。
他的感觉是被冒犯了，我们的感觉是被没有被好意没有被接纳。
对对是
对。
好，请讲，有哪位要表达？
小霞。
哦，我小霞。
嗯哼，
我刚刚听到刘磊姐说她跟她妈妈的那个嘛，
嗯，
其实我其实挺能够体会她的那个感受的。然后呢，其实我跟我妈妈以前也会有这种因为这样的两个人的那个那个方式啊，或者做事情的那个看法会不一样的时候，我就总会想说，你应该改变一些什么什么东西，我就会用我的那个想法，要去跟我妈妈讲说，你就是你的这个可能就不好啊，对你也不好或者怎样，就会有我的一些角度。然后呢，我妈呢就不太能够接受我给她的那个建议啊或者怎样，那她就会用比较强硬的方式，或者说。不理会的方式，所以我以前要不然就是会变得很挫败呀，要不然就会觉得就会产生矛盾，就总会有一个终归那个两个人不一样的时候，就如果说两个人都觉得说我是对的，他也觉得他是对的时候，就不太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相处的一个环境出来。但后面我是怎么被改变的呢？其实是神改变了我。就是后面也是最近两三年了，我有一天，因为其实我也长期在深圳，然后在深圳我的状态，因为我是单身嘛，我就是属于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就是都是我自己说了算，然后的话呢也没有人，就是哪怕哪里不好也不太会有人来纠正我，因为这个环境在深圳就我自己一个人嘛。但是呢我妈呢后面我就是回去，其实我们长期也不长期待在一起，一年嘛，也就是过年相处时间最久也就不过10天左右，然后平时可能中间会回去3天或者5天相处，那所以的话呢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相处的时间很短，就可能会比刘磊姐说的那个可能会稍微相处时间多一丢丢，那其实也没有多很多的那种。但是我每一次这样的话，我就一直在为我也一直在为我跟我妈的那个相处祷告啊。但忽然在3年前还是在什么时候，忽然有一天我在为回家过年的祷告的时候，神就改变了，神就光照了我的心。就是以前的模式是怎样呢，就我妈她可能会有一些委屈，或者她会有些情绪，她会自己压下来。但是以前我们家每一年每一年到了过除夕那一天晚上，我妈总会有一个情绪点的爆发，所以每一年我们家过年那一天除夕的那个年夜饭吃的都不会很满意，因为他总是会挑一个点 大家在吃饭很开心的时候，他就是会触到他的一个情绪按钮，他要么就是会摔门，要么就是会发脾气，要么他就是会哭，他的情绪就是会在大年三十那一天吃饭的时候有一个点他就会触发出来，哇，那个就很难受，会非常难受。然后我就开始在为这个祷告，我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就问神。然后后面三年前神就让我看到，就其实是因为我爸我妈长期是他们俩生活在一起的，然后到了过年前，我弟弟一家四口人再加上我们五个人就像一个外来人一样，忽然间哗啦哗啦涌到他跟我爸的那个生活节奏和空间里面去。不能否认的是他跟我爸都很爱我们，他也很欢迎我们回去，但是因为我们回去的人很多，神让我看到是因为我们打破了他自己惯有的那种生活形态和节奏。其实那个对我妈来讲是需要，他一方面很爱我们，他也很愿意我们回去，但是一方面他可能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或者他没有这个意识去怎么样去一下子适应那么多人，来打破了他的那个习惯和他的那个节奏的那个部分，是他可能也没有意识到的。当那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看到这一点，哇，我心里面对我妈忽然时间涌出来那个说不出来的那个怜惜和那个爱，然后那个理解就多了。所以的话呢，就一方面是他适应了那个节奏，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因为我爸是退休了，他有退休工资，但我妈是没有退休工资的，所以呢他也不缺钱，但是他没有每个月没有那个收入，他又很自卑感很强，所以呢我们回去吃的也多用的也多，所以他在用钱上，他看到每一天要消耗那么多的食物，然后呢可能像我弟要带小孩子回去，对那个食物的品质要求又很高，然后我妈又没有开口说啊，我们给你要给我们一些钱或者怎样，然后总是都就是我们回去没有主动说，哎，给你一点生活费啊或者怎样，然后就到过年可能会给他一个红包。所以当我在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看得很清楚我妈的那个心理状态的时候，哇，我那一天我好理解我妈的时候，我又好心疼，我就没有着我自己以前那么的不能理解我妈，就会很懊恼。所以我就求神帮助我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我妈，然后按照神的心意能够去爱我妈，然后去贴近我妈的心。所以那一年回去，我第一件事情给了她一些钱，我说这个钱就是给你当生活费的。然后呢我又很理解我妈，说哎呀，我说妈呀，我说那我们现在马上回来了，你的孙子孙女虽然你很爱他们回来，又打破了你的生活节奏，你应该不容易哈。我妈瞬间就觉得她被理解了。
嗯哼。
直到那一年我对他的那个态度，对他那个方式接纳度都不一样的时候，很神奇的是那一年的过春节过年的那天大年三十晚上，他的情绪没有爆发，因为他刚要爆发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然后我就去帮助他，然后我就去理解，然后就帮助他把那个情绪释放掉了。所以那一年到现在已经过了三个春节了，他没有在过年那一天晚上情绪爆发出来。
是，
所以回到刚刚刘蕾姐说的那个，就可能你也很理，就你也很爱你妈，但是因为你妈常年她习惯了她自己的那个她的习惯以及她的那个节奏，她如果你进来之后你又不是长期跟她在一起，她不愿意被打破，或者她不想被打破那个节奏或者怎样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去接纳她的那个部分，然后去尊重她的那个部分，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就这就是我的分享。
嗯哼，呀，我想小霞有一点我们很重要，对我们很重要，就是凡事就是跟神求啊，如果神容许，神他可以成就、啊、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用心哈、啊。那其实你在谈这些，我也想到说，当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现在谈的都是自己的爸爸、自己的妈妈、自己的谁哈、啊。但是当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同样的，好像被堵住。挫败感也好，或者是好像彼此好像不能有一种很畅通哈。那刚才银璇谈到说那个要想通达的道理哈，对我来讲这里也是一个示范，就是像那个小霞，他说他 终于明白了。那有时候我们自己在自己的经验，在自己的主观，在自己的那个想法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想不明白，我们也好像也想要去突破也突破不了。好，那么在圣灵的引导下面，好像圣灵就光照进来，然后就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我不说这样来解释这个通达的道理哈，但是我们的道理本身真理的话，一定是真的，一定是顺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心意不通达的话哈，那好像就被光照，就像他跟神求哈。其实我们有时候对服事的对象，我们也会有这种心态。跟你讲过了，如果你这样不就好了吗？你怎么又这样啊？啊，然后对方也有那种感觉，好像你在抵触我，那我们又感觉好像你都不听我的，哈、啊，这种心态啊，也是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的心里面可以通畅的地方。嗯哼，很好，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啊，其实是让我们很可以学习的。主要是我们的心如果通畅了，我们的心被神建造了。所有那些狭隘的，或者是所谓的自义的，或者是无知的，哈，还有我们好辩哈，就是我们很防卫性很强哈，很喜欢去做一个解释这样哈，就是其实就是比较理性的哈，用理性哈。那这些的话，如果被好像松绑一样，那我们就越来越自由。嗯哼。好，我在想啊，对于中对你们那边哈、啊，已经是你们11:30，有很多人下午还要服侍哈。啊，星期六其实是你们服侍的时间，那好不好？请你们，我很希望多听一点，你们一讲的话，我就比较能够了解你们的需要是什么。就像刚才小红讲的，在每一个环境跟每一个文化里面，我们会有不同，会有差距的，哈、啊，有差异跟差距的。所以你们这样一讲的话，我就更能够。把握住说我啊，可能我要学习调整，或者让神圣灵教导我哈。好，那么我的这个第一个大题，内心被神建造，请问你们有没有人还有不明白说我在讲什么，或者我要什么？我要你们把这个七点至少写出七点回去，你不用对我讲，你也不用教给我，但是你至少写出七点，或比七点更多。我现在我学习要如何，我们一起学习要如何去帮助人，去做一个关怀性的这样的一个啊服事的时候哈、啊，那我愿意在这个上面以神为我的主导，以我的元首为我的啊，怎么讲，成为我的一个元帅，好、啊，成为我的指挥官，成为我的啊一个啊，我就是我要对他交代，然后他来帮我。我的心里面如果有一些需要被光照的，需要被光照，是我们看神的话就可以光照了哈，因为他像两刃的刀可以帮我们破开哈。那我们就是有一个愿意的心，让神来帮我们做工。我们需要被建造，我们要去建造人，我们需要先被建造。好，这是我今天的重点。有没有谁还有问题？我们大概最多在10分钟好吗？还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要再从这个角度来分享的，有没有？
师母，我想分享一个点，就是被建造的，就是诗篇的那句话，求神禁止我的口舌、嗯、然后我是一个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我是一个说话比较多的人哈，就是跟人相处的时候，那特别是在倾听方面比较欠缺，然后在有一，但我发现这个点很重要，就是其实对方讲很多的话，你会很着急，比如说他在你面前说，说他丈夫怎么怎么样，就一大堆的话的时候，你其实会很想说，哎呀，你老公也不是你想的那样啊，然后就是很想，可是那个时候这句经文就很好，就是倾听，就是让他先说完，让他说完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应他，我也想不到什么话回应他。可是很神奇的是，就是 旁边有一个姐妹听到她的分享以后，就马上把她自己的见证说出来，她就哑口无言，因为那个姐妹的状况比她要惨，还要惨。可是那个姐妹靠着神就胜过了。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和圣灵同工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就是不用说什么，就是听就好。然后呢，圣灵的工作就是会给到，如果他要做工的话，我觉得是蛮出人意外的，不是靠别人的安慰，而是靠一个姐妹的见证，然后又重新帮助他回到真理里来，回到对神的信心里来。我想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吧。嗯，
是的，是的，我们寡少，我们减少我们自己的话，反而是更有果效。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好，那问题是，说我们说话会像水龙头哈、啊，一开它就会话匣子就跑出来哈、啊。我们习惯这样了哈，我们认为好像说话是我本，我从小学会说话以后，我就是很自然的，就不用啊。但是现在呢，反而圣经说要我们要求神禁止保守住我的舌头哈、啊，因为我的说话在神面前是愿意成为一个，有一首歌哈、啊，我以前在中国常常带着弟兄姐妹唱哈、啊，让我的声音成为那个甜蜜的、甜美的，在主的耳旁哈、啊，因为我们要祷告就是跟神说话嘛哈、啊，成为一个甜美的声音哈、啊。这是当然，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描述，可是那个作者写这首诗，我觉得也很怎么讲，很贴心呐、啊、哈。啊，让我每一天的赞美，每一天的祷告，每一天跟神的亲近，我所发出来的声音是一个甜美的声音哈。嗯哼，那其实听到这个，谈到这个听哈，多听或者是快快的听的话，那么第一个练习要听到神的话啊。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原来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有时候讲说，我们祷告要讲要讲怎么讲，要讲些什么哈。事实上，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是圣灵在帮助我们按着神的心意。那神的心意为什么还要跟他讲呢？事实上是要讲给我们，要讲给我们听的哈。其实对我来讲，祷告是我们要听到神要对我说什么。这是我的很真实的好一个对你们的一个分享跟见证。好，祷告不是好像神，我们还没有祈求他早就知道，但是他很愿意不厌其烦的来听我们跟他讲，他想听到我们跟他讲。那这个当中，当圣灵在帮助我们用神的意思来祷告的时候，无形中我们也在听到神要我们给我们的声音，给我们的意思，他的意思哈、啊。所以从听神的告神要对我说的话开始，然后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快快的听别人讲的话。所以那里作者说，早上每个早上提醒我哈、啊，那里提到说每个早上那张哪里去？有没有刚才那个谁提到的这个经节？嗯，
是不是
每个早小那个小红
提醒我的耳朵，是我有受教者的心、嗯、对吧？就是刚才我们学到的那个、啊、
每早晨提醒
能提醒
我的耳朵哈、啊，使我能听。那么第一个从神的那个先听，那你听到的话就有一个很想。那个诗篇作者说，我向着神的律法赶着，用很赶的很快速的很想去把它做出来，那个心意啊，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一天的开始，每个早上啊。好好，那其他还没有表达的弟兄姐妹的话，我就因为你们的时间可能还有吗？再一个好不好？再一个就请大家回去把这些神的话语哈，就很直接的哈，不用去经过什么解释，不用什么释经都不用，就直接的那个很清楚哈，就到神的面前，然后有一个愿意的心，饥渴慕义的心，就求神先建造我们的心，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子从里面的爱心 说真理的话，说神要我们说的话，这样就一定可以造就人啊。为主说话。好，请讲好吗？
哦，今天听了师母和众姊妹的分享，我还是很受益。这里面我自己要去省察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很多。比如说言语要柔和，要带着和气，内心要没有偏见。只是我这一点的话，因为我信主才五年多，所以说生命的话也很有限，所以说我这里面有一个求助。我想因为师母说这个环境操练最好就是在家里嘛，就说我想的话就是如何，这里面就是如何帮助我的丈夫的话，他需求最基本的就这种道的话，他的饶恕，如何帮助他走出这种饶恕，因为他心里有很多很多的记得每一件每一件很多很多的不饶恕。虽然这里面说自己我们要行出来，可能我自己要行出来的这个道的话，我是行的不太太好，但是我如何帮助他去走出这个饶恕这个道呢？这里面我就求助一下师母。
谈到说那个言语的柔和哈，我们的心的温柔啊，然后又谈到说跟丈夫之间的话，你看到丈夫的问题就是不能饶恕，是不是？
不是他不饶恕，是他不能饶恕任何人，因为他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怨恨。
嗯哼，
对原生家庭他自己的怨恨，
嗯，
对的，还有对我的怨恨。
嗯，
因为我们嘛，结婚虽然三十多年了，32年了，但是呢，一直就是那种吵吵闹闹的。就是刚刚信主的话，原来是我不对嘛，我也跟他道了歉嘛，以前离婚啊那些都跟他道了歉。但是后来我信主之后5年多6年的时候，他也做了慕道友，当时1年多的时候都是挺好的，就是他现在被就是4年了，这就是4年被。就是说他以前不能说的话现在全部都说了，而且就是我们新，对，他是慕道友嘛，就是刚刚他就是1年多的时候信主的时候，我信主他慕道友1年多的时候都是挺好的，就是4年的时候他查出肺腺癌之后，早期很早很早的时候他的性情就大变了。他就变了很多。反正很多很多他以前不敢做的什么都变了，好像觉得自己是怎么要死了人啊又怎么样。其实他那早很早期的病，反正我就说主要就是想求助一下，我怎么帮助他走出他不饶恕人的就是这个过程，我怎么样去帮助他嘛。
OK， 好，那你看到一个你的丈夫的问题，就是他有很多苦毒，对，他没有办法饶恕哈。那
对，
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你自己有过饶恕的经历吗？
我觉得我是表面上饶恕，刚才有个姊妹分享的，内心要没有偏见。我觉得我自己的话，隐藏了很多对他的固有的一些想法，我也在反观自己。
你这信主的起头有没有真的体验到你神对你的饶恕，主耶稣对你的饶恕？
我有时候我有感觉到。因为我是经常参加小组会嘛，也经常聚会嘛。
嗯哼，因为救恩的，
但是一半的一半啊。但是神的那边的话，我就说我给人打交道的要多一些，就是姊妹啊兄弟姊妹些，他们也帮助我，包括爱美啊也帮助我。但是、但是我听神的声音的话，就是说很小很小，就是感受的很少。
好，那我从我这边给你我的直接的答案 关系到你如果看到你的丈夫的问题，就是他不能啊、就是里面有很多苦读哈、啊、就是不能饶恕的话、
嗯、
那我觉得只有一个秘诀，就是要经历神的饶恕，那就是救恩。因为耶稣说，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你注意听到这句话是有两端的哈，一个是我饶恕、主饶恕我，然后主导文说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那这个是一个有主的人的他的基本上生命上的一个，我常说用个天平哈，天平是分毫都会显出来的哈，就是你稍一点点它就会有不平哈。那这个天平就是一方面呢，我们被神饶恕了之后，我们才有能力可以饶恕人。你讲的对，一个人能够饶恕人是很重要的，他要喜乐，他要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的话，一定要有饶恕的啊这样的一个经历跟能力啊。但是如果他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被主饶恕的话，他是没有办法的，没有什么任何其他的妙方可以帮助他饶恕的。那如何帮助他更容易的去靠近看到自己的问题，我想你这边可以产生一个，在圣经里面讲的哈，第一个你本身对他要有感化的这样的作用。对一个未信的丈夫，然后你又发现他有很多，里面有很多的我们所谓的不能饶恕，一定有很多的苦毒。那苦毒的源头是什么？可能有很多的伤害，不管他是对或错，他反正就受伤的就对了，他觉得他是被伤害的，他是吃亏的哈。那这一些的话一定要有爱来帮助他。我不是说你感化他就可以改变，但是你的感化会帮助他更容易靠近主耶稣。所以你刚才讲的都对，第一个你看到你丈夫的问题，第二个你也看到你自己本身也没有做好，对不对？你有这样讲对不对？
嗯，
好，如果你认为你的丈夫的问题是在于不能饶恕，好不好？你求主帮助你，让你能够成为一个饶恕的榜样。如果你这边有主了，你都觉得你有口无心的话，那你如何期待你的丈夫可以饶恕呢？但是你一定可以的，有主你一定可以的。如果你的断定他是不能饶恕的问题，其实这个是每一个人的问题，不是只有他，只是我们讲不讲而已，表达不表达而已啊。还没有信主的人，有没有信主的人的不能饶恕的一个大原因，就是他从来没有被饶恕过。然后有信主的人也会有他不饶恕的他的原因啊，这个我们就不谈，不再细谈了。但是如果你要我要给你一个现在要给你一个啊答案的话，好不好？你跟神说，神啊，我认为他的问题就在这里，那我愿意成为那一道光，我刚才讲那一道光，让他看到我可以像这样子，从你这边让他看到信耶稣是什么回事。那你说，那我参加的团契，我呢好不好？你就跟你的传道人跟你的牧者啊，请他们为你祷告，特别为你祷告。然后呢，你特别在这个上面你说，主啊，我愿意学习。你刚刚你听到很多很多很多分享了，像刚才几个姐妹他们都求神帮助，然后一再的一再的，终于呢就好像把那个通道打通了啊，那就恢复了我们原来的那个自由，我们讲的自由了哈，我们心里是自由的，我们就不再负那个恶了。嗯哼，
嗯，
这样有没有给你一个
好的，
就是我的建议好吗？哈，如果你想是你丈夫饶恕，你自己本身先学到，先经历到，然后你可以见证说这是可以的，然后你也可以见证说，哎呀，能够饶恕人是多么的喜乐，多么的自由。但是你没有办法哦，记得只有主耶稣可以帮助你，好吗？好，唐姊妹，
好，谢谢啊，谢谢师母。
好的，好，嗯哼。 艾美你有上来吗？唐姊妹艾美有上来吗？
师母我在，师母
好，请你就为特别为他祷告，然后也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哦，好的好的
好的。嗯哼，
耶和华慈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天父，谢谢你在2025年你再一次召集我们你的众儿女聚集在这里线上，主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要愿师母的这个生命的进阶，主我们能够每一个人更深的能够认识你，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如那个葡萄枝紧紧的连接在你这个葡萄树上，在你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才能得到滋养。主啊，一切因为都是本于你，让我们也依靠你，最后将荣耀归给你。主啊，我把今天所分享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用你的灵亲自的教导我们。主，我们不是学完这一课我们就离开，而让我们这一课的内容真正深深的带到我们的心里，也带到我们这段时间每一天的生命当中。主，让我们不仅仅听到，我们也要行道。主啊，愿你的话语在今年2025年再一次洁净更新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里面得以滋养，得以洁净。主，谢谢你，我们真的都很想更认识你，更愿意成为你的器皿。主，我把堂堂也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开启他，让他看见他在他生命当中真实的情况，他是蒙了你何等的恩典。主要让他知道他领受了由你而来这样的恩典以后，他带着你赐给他的怜悯去怜悯他的丈夫。主啊，谢谢你，因为一切的怜悯都是由你而来的。主，我们把接下来的我们的春节和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也愿你的爱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跟我们的家人和我们身边不信主的人相处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活出你的爱，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爱的管道，将你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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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谢谢师母，
阿
们，
谢谢大家。